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习会将至，白宫表示拜登将当面表达维护台海稳定愿景。
距离美国政府关门不到一周，国会两党积极应对。
耶伦在 APEC 财长会议上指出，中国产能过剩威胁全球。
最高法院通过一份道德准则，约束大法官的行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拜登总统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进行一场会谈。据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周二表示，拜登将当面向习近平表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愿景。美方也期待会谈能取得实质性成果。针对本周的拜习会，沙利文说，预期拜登与习近平将讨论美中双边关系最基本的要素，包括加强开放沟通管道与负责任管理竞争，而美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就是通过密集外交，以消除误解并避免意外冲突。沙利文说，美国一直在做好维持军事沟通管道的准备，因为这是负责任的唯一办法。他强调，不论美中关系发生什么变化，这样的军事联系都应该保持不变，以减少误解和冲突发生。
福克斯新闻数位频道周一指出，国会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近日给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写了一封信，要求提供美国关岛最西端的保护行动资讯。加拉格尔在信中强调了推进关岛防御的紧迫性。关岛处于潜在地区冲突的最前沿，上面有大量的美国军事资产，包括关岛海军基地和安德森空军基地，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力量的投射至关重要。加拉格尔在信中写道，美军有超过20000人驻扎在关岛，它非常容易受到中共日益复杂的导弹网络的攻击，尤其是巡航导弹。他写道，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多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五角大楼对此也称这些系统非常成功，但不幸的是，陆军尚未向关岛提供类似的有效系统，这可能使在防御中共巡航导弹攻击关岛等陆军目标的能力上明显失衡。
在拜习会预定在15号旧金山举行峰会前夕，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周二证实，商务部长雷蒙多有计划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但无法提供细节和时间。在雷蒙多与王文涛会面之前，美国财长耶伦上周才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沟通，包括耶伦明年还要回访中国。不过，雷蒙多面对的挑战将比耶伦更加困难，因为商务部负责监管美国对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军事应用敏感技术的争议性出口管制。但雷蒙多先前已经表示，对于这些议题，商务部暂时不会有任何谈判。
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部长级会议13号到14号在旧金山召开，由于各国在制定数位贸易规范及保护劳工权益的项目上存在分歧，无法在贸易领域中达成实质的进展。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及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出席了周二的会议。西村在会后表示，对于贸易领域无法达成实质性协议令人遗憾。不过，在贸易领域方面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推动通关手续电子化等有助于贸易实务顺利进行的方案，以及推动促进原住民、女性等参与国际贸易等内容。预计14号的议程目标是针对致力去碳的洁净经济以及支援防止逃漏税及贪污的公正经济等两项领域达成协议。
周二，据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表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好一项由卡达尔斡旋主导的停火协议，其中包含哈马斯释放100名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以色列关押的200名巴勒斯坦儿童和75名妇女，同时必须在加沙地带停战5天。不过，目前正值以色列包围加沙地区战斗的高峰之际，以色列方面尚未在第一时间同意这项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当天表示， 统治加沙走廊长达16年的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当地的掌控。他强调，哈马斯等恐怖分子正往南方逃去，平民正在劫掠哈马斯的基地，民众也不再对哈马斯政府有信心。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周告诉美国媒体，以方确实有可能同意一项潜在的停火协议，但是还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美国华府研究机构科学及国际安全研究所周二指出，近期的卫星影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建造一座工厂，将大量生产伊朗设计的自杀式无人机，而且工程已经有所进展。未来这些无人机可能被用来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据悉，该工厂是由阿拉布加股份有限公司或相关的企业进行运营。报告指出，今年9月中旬的卫星影像显示，该工厂新建部分与《华盛顿邮报》今年稍早与科学及国际安全研究所分享的外泄建筑平面图有直接的关联。从其他的外泄文件显示，这栋建筑将用于大量生产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包含改良伊朗的制程，最终增进这款无人机的性能。然而，报告警告，美国政府目前尚未采取关键行动以制裁阿拉布加公司等相关企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在 APEC 财长会议上指出，特定产业产能过剩对全球构成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公司于本周一推出了 H200， 这是新款的图形处理单元，旨在训练和部署各种人工智能模型，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动力。本次新的 GPU 是 H100 的升级版。 H100 是 OpenAI 用于训练其最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 GPT-4 的芯片，有许多的大公司、初创公司和政府机构都在争夺有限的芯片供应。根据相关人士的估计， H100 芯片的成本在$25,000到$40,000之间，而要想创建最大的模型，需要数千个芯片同时工作才行。对英伟达人工智能 GPU 的前景看好，推动了该公司股价的上涨。截止到2023年，英伟达的股价已上涨超过230%。
Meta 旗下的 WhatsApp 周一宣布，该公司正在为大型群组推出类似 Discord 的新语音聊天功能。新功能的设计比群组通话的干扰性更小，群组通话会呼叫群组中的每个成员，语音聊天会安静的开始，没有任何铃声，用户通过点击即可加入聊天。这个功能可以让用户与任何可以加入的人讨论事情，同时允许用户继续向那些不能加入的人发送信息，还可以通过单击聊天顶部的呼叫控件来快速取消静音、挂断电话或向群组发送消息，而无需离开语音聊天。该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在全球范围内向大型团体推出语音聊天功能，首先是拥有33人或以上的团体。 WhatsApp 指出，语音聊天将默认使用端到端加密以保护隐私。
谷歌周一宣布，将会起诉试图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炒作来欺骗人们下载恶意软件的诈骗者。在加州于周一提起的诉讼中，该公司表示，有居住在越南的恶意用户正在建立社交媒体页面并投放广告，鼓励用户下载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Bard。 该下载实际上向受害者传递了恶意软件，从而窃取社交媒体凭据供诈骗者使用。诉讼称，被告是3名身份不明的人，他们声称提供 Bard 的最新版本等供下载。被告与谷歌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他们假装如此。他们使用谷歌商标来引诱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将恶意软件下载到他们的计算机上。该诉讼还指出，这些诈骗者专门使用脸书帖子来传播恶意软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将迎来他的第一场重大的立法冲突，但他需要争取到共和党多数派支持一项非常规计划，以避免政府周五部分关门。请听报道。
再过几天，美国政府将面临国会资金断炊、联邦政府停摆的窘境。根据现任国会议长约翰逊公布的一项分两步走的临时资金方案，也称持续决议案或权益法案，他准备为某些联邦政府部门提供资金到明年1月19号，为其他机构提供资金到2月2号。这项临时方案不包含任何补充资金，例如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该方案将把军事建设、退伍军人福利、交通、住房、城市发展、农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能源和水项目的资金延长至1月19号。所有其他联邦行动的资金将延长到2月2号到期。到目前为止，约翰逊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没有参与法案谈判的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另一个是众议院共和党党内。强硬派希望为不同的联邦机构提供不同的资金期限，而中间派则呼吁在不削减开支的情况下提供干净的临时资金方案。还有一方面压力是众议院的两党议员是否愿意与众议长合作以及合作程度。白宫上周末曾指责众议院议长的临时资金方案计划混乱，但也有迹象表明，鉴于没有削减预算以及约翰逊决定将国防开支分配到后一个临时资金方案资金截止日，因此该计划可能会在国会两党支持下被顺利推进。一位参议院民主党领导助手表示，由于议长没有进行不必要的削减，并将国防资金保留在第二组计划中，这是一件好事。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莫菲也告诉全国广播公司，他支持两步走的方案。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总结亚太经合会财长会议时，畅谈 APEC 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此外，他在美中财政高层会谈示警，中方大力投资特定产业会造成供给过剩的风险，对全球构成威胁。请听报道。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1个成员国领导人齐聚旧金山，参加11月15号至17号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财长耶伦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言表示，亚太地区是环球经济的中心，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经济活力意味着他们采取的行动对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耶伦指出，当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寻求实现开放、充满活力、具韧性及和平的亚太地区这个共同愿景时，协调和合作十分重要，而金融和财政政策将是最有效力的工具。耶伦表示，亚太经合组织需要通过增加劳动力供应、创新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时采取可持续并减少不平等的方式，进一步改善长期的经济前景。另外，也需要走上一条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以保护地球，同时为经济提供成长所需的清洁能源，以及需要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创新，同时维护安全的金融市场。现场有美国媒体询问，有迹象显示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出口逐渐增加，狂销海外。针对中国对外国倾销措施， APEC 会议是否有讨论？耶伦回应， APEC 会议没有过多琢磨，但有向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提到可能出现的供应过剩情形。耶伦与何立峰在 APEC 会议前夕于旧金山会晤，他表示，在一些中国重压投资的产业，他确实认为是个风险。被问到以巴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耶伦表示，虽然现在尚未看到太多影响，但必须尽一切努力遏制冲突扩大。一旦演变成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将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另外，美国财政部表示，耶伦当天与出席会议的中共财政部长兰福安举行介绍会议。耶伦谈到他稍早前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的会面，并表达了与中国持续透过经济和金融工作小组等维持灵活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宣布， 在对未公开的礼物和履行的标准进行严格审查之后，最高法院已经通过了一项行为和道德准则。该准则标志着最高法院首次正式制定管理高院的一份行为准则。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一份声明说，最高法院将通过一项行为和道德准则，以消除人们对大法官不受监督运作的担忧。声明写道，近年来，由于缺乏守则，导致人们产生误解，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与这个国家的所有其他法学家不同，认为自己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限制。而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我们发布了这项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它代表了长期以来我们视为指导我们行为的准则的编辑。新准则详细列出了9位法官都同意遵守的5项规范，为政治活动和筹款等划定了界限，要求法官在所有活动中避免不当行为和看似不当的行为。这意味着家庭、社会、政治、财务或其他关系都不应该影响官方的行为或判断。该准则写道，大法官不得故意利用司法职位的威望来获取大法官或其他人的私人利益。法官及其家庭成员也都应该遵守司法对接受礼物所施加的限制。今年初，非盈利公司 ProPublica 发布一份报告称，大法官托马斯没有披露与克劳和科赫兄弟等富有的保守派捐助者的旅行，引发外界关注。ProPublica 还指出，大法官阿利托曾乘坐了亿万富翁辛格的私人飞机，他们于2008年一起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阿拉斯加，与对冲基金亿万富翁进行了一次昂贵的钓鱼之旅，但他并没有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共提议先见商界，再会晤拜登，被白宫拒绝。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奥斯汀表示，联合国盟军担忧中俄协助朝鲜扩大军事能力；
中共提议先会见商界，再会晤拜登，被白宫拒绝；
内塔尼亚胡警告，不摧毁哈马斯，欧美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感恩节假期将有5540万人出行，创疫后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13号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举行会谈。白宫表示，美国和印尼都同意在网络安全、太空、联合演习、核威胁等国防领域展开新的合作。应对气候问题方面，则同意共同支持电网和改善空气质量。白宫还表示，拜登将宣布双方就永续能源、矿产开发等事宜签署合作备忘录。佐科维多多当面敦促拜登采取行动，结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的战争。目前，以色列坦克已经部署在加沙城的主要医疗中心西法医院周边。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将指挥中心设置在医院地下，将病患当作盾牌。哈马斯否认了相关指控。不过周一早先，一名了解美国情报的美国官员也表示，哈马斯在西法医院下设有指挥据点，这与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控相呼应。拜登总统周一说，加沙地带的医院必须得到保护，他希望以色列减少针对医院的侵入性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警告说，如果以色列没有摧毁哈马斯，美国和欧洲将成为下一个目标。联合国周一警告说，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日趋严重，因为缺乏燃油可能会让援助卡车周二停止运行，水井停止抽水，并可能中断通信。以色列禁止运送燃油，表示哈马斯将挪用燃油用于战争。 哈马斯控制的整个加沙地带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电力供应，瘫痪了医院的运作，导致海水处理厂、城市水井和面包店的关闭。巴勒斯坦通信供应商说，如果没有得到燃油，将在这个周四开始彻底中断通信。联合国说，160万被驱离的加沙人，有大约627000人躲在加沙中部和南部的联合国设施内，大约有16万人躲在北部。他们警告说，加沙没有安全地方。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机构周一降半旗，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队10月7号以来被打死的102名巴勒斯坦支援表示哀悼。
美国汽车协会 AAA 11月13号发布预测指出，今年感恩节为11月23号，从22号周三到26号周日，预计将有5540万人出行，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3%，是 AAA 自2000年开始追踪假期旅行数据以来的感恩节出行人数第三高。今年感恩节假期，国内航班机票平均价格为681美元，比去年上涨5%；国际航班平均价格为1231美元，比去年下降5.7%。今年感恩节假期开车出行的人数将创疫情之后的新高。11月22日将是整个感恩节假期路上交通最繁忙的一天，一些都会区的平均出行时间将比平常高出80%。AAA 预计，交通流量最大的高峰时段为周三下午5点以后，建议开车民众可提前在22日早上5点或6点以前出发，26日早上就回来，或是过了午夜再回来最好。
拜登政府13号表示，原本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上公布的亚太经济繁荣架构草案，在面临国内的批评后将延后公布。拜登原本被认为将宣布这项新贸易协议取得的实质进展，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印太经济繁荣架构最具有争议性的部分，也就是贸易议题，仍有待完成。与工会关系密切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布朗在峰会前夕呼吁，把印太经济繁荣架构中的贸易部分完全删除。民主党在参院仅拥有微弱多数，党内的部分人士担忧，印太经济繁荣架构可能会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翻版。
根据美国国务院和非营利机构国际教育协会周一公布的研究，去年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人数激增。总体来说，美国境内国际学生人数2022年到23学年增长了12%，这是40多年来的最大单年增幅。有100多万学生来自海外，这是2019至20学年以来人数最多的。这次人数激增使国际学生人数几乎恢复到大流行病前的高位，其中有将近2.69万来自印度的学生在美国院校就读，人数超过以往，而且仅次于中国，多数是来自攻读研究生的，经常是科学技术和工商科目。在留美的外国学生中，中国学生仍然是人数最多的，有29万人，但是中国学生人数连续第三年下降。
11月13号是世界善良日，以人间的境地、美好的世界入口为定位的视频平台干净世界推出了善良很酷 Kindness is cool 的活动，倡导人们选择善良，分享善举。民众可将在家里、学校或社区中拍摄到的善心善举的视频，加上 Kindness is cool 等相应的主题标签，上传到干净世界视频平台。长视频超过30秒，短视频不少于10秒钟。只要该视频与他人分享后获得100个以上的点赞，就可以参加善良很酷全球视频大赛，获胜者可以赢得高达10000美元的大奖。世界善良日可以追溯到1997年。当时善良运动在日本的东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第二年国际上把11月13号确定为世界善良日，以此推动善良，希望透过小小的善良举动一点点的改变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提议先会见商界再会晤拜登遭白宫拒绝，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将于美东时间周二上午8:30公布十月份的 CPI 报告。投资人在等待即将发布的十月份美国 CPI， 预计数据将给市场情绪及美联储12月份的议息会议造成重大的影响。分析师们预计，整体 CPI 年率将从上一年的3.7%降到3.3%，而 CPI 月率预计将从上个月的0.4%降到0.1%。此前，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几位高级官员都已经发出警告，如果通胀持续焦灼，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加息。因此，任何表明物价比预期更难下降的迹象，都可能增加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压注，而这种情况会利好美元。
受到消费需求降低和商家库存增加的影响，今年钻石价格一路崩跌，其中成品钻石批发价格整体下跌约20%，未切割的原石钻石跌幅更达35%。对此，全球最大的钻石生产商 De Beers 近日宣布，将持续减少毛胚钻石的供应，就连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俄罗斯规模最大的钻石开采和加工公司 El Rosa 也采取一项史无前例的措施，将在近两个月内停止所有的钻石销售，力图支撑价格。而主要负责切割及交易的印度市场也自行停止进口，措施将持续到12月中旬。这些措施已有短期的成效，在一些小型钻石拍卖的价格在过去一周有上涨5%至10%左右。
中国的多家银行近来下调了存款利息，下调幅度从10个基点到40个基点不等。在经济下滑、消费不振的大环境下，中共当局希望以此让民众多花钱消费，以提振经济。银行下调存款利率的消息登上了11月14日的百度热搜。今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反复震荡，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净值波动较大，更多的居民偏向将资金存在银行。此外，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居民收入下降，民众不敢花钱消费，也令经济雪上加霜。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十月份 CPI 同比下降了0.2%，远低于中共政府设定的今年全年 CPI 同比上涨3%的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三，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上，即将进行一场美中峰会，双方的博弈细节于本周曝光。中共方面先前曾提议要先与美国的商界会晤，再与拜登总统会面，但是遭到白宫拒绝。美方表示，双方有冗长的议程需要先行讨论。请听报道。
本周三，拜登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一场会谈。据美国官员和了解峰会的人士对《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共官员曾提出一项计划，希望先让习近平与美国商界领袖举行宴会，但遭到白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上个月对中共官员表示，由于有冗长的议程需要讨论摩擦点，中共高层应该先会见拜登，然后再见商界的首席执行官们。随后北京让步，将晚宴改在峰会之后。根据对双方现任和前任官员、外交专家和其他了解峰会讨论情况的人士指出，通往峰会的道路往往充满了外交上的算计和博弈，其中不乏冷落、跳会和拒绝示好的情况。然而，北京方面在峰会前传出可能宣布恢复购买波音737 MAX 客机，上周还紧急采购了超过300万吨的美国大豆，创下近来单笔大豆交易量最大的一次，令市场震惊。而拜登政府近期则派出了一系列高级政府官员前往北京，但官员们表示，他们都没有在经济制裁、技术控制或其他问题上让步。由于近期外资大举撤离中国，根据路透社此前对中国国际收支初步数据分析，中国第三季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为赤字118亿美元，这是中共自1998年开始编制数据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缺口。台湾财经专家吴家龙指出， 现在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因为中共对美国放软就真的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现在中共能做的和正在做的就是努力收割韭菜来填补财政缺口。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天表示，执行韩战停战协议的联合国成员国担心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协助朝鲜扩大军事能力，使平壤能够逃避联合国的制裁。请听报道。
由17国组成的联合国盟军指挥部14号在韩国首尔举行会员国防长及代表会议。奥斯汀在会议中说，我们高度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躲避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正协助朝鲜扩张武力。奥斯汀接着说，我们对近日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感到十分困扰。奥斯汀表示，他们也对俄罗斯与朝鲜近来增加的军事合作感到不安。华盛顿指控朝鲜提供俄罗斯用在乌克兰战争的军事设备，而莫斯科则提供技术军事援助来协助朝鲜。朝鲜和俄罗斯都否认两国有武器交易，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9月访问俄罗斯，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更紧密军事合作的协议。被视为朝鲜最重要盟友的中共也否认有任何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成立于1950年的联合国盟军指挥部由美国主导，负责确保朝韩遵守停战协议，同时也负责非军事区事务。南韩国防部表示，联合国盟军指挥部将在周二的会议后发表共同声明，誓言一旦朝鲜对韩国发动攻击，势必会采取回应措施。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石表示，他们一直警告平壤不要试图进行任何侵略行径，并指出和1950年韩战爆发时的情况不同，如今朝鲜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他在会中表示，如果在韩战期间支持朝鲜的国家再次试图提供协助，那么这些国家也将和朝鲜一起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惩罚。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美好生活小铺有一款热销的保健品，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富贵病、亚健康三高的人群却越来越多了。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代谢异常所导致的，而市面上流传的大多数的治疗三高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又导致患者产生其他的病症和痛苦。
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三高保健品三高代谢宝，它采用全食物配方哲学概念，结合汉方本草和印度阿育吠陀自然医学，结合现代营养医学，提取多种植物的精华成分，协调配合之下，产生独家1+1=3的复方效果，对于三高族群、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群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